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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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哎，我们进行最后一天的课啊。在还没接着昨天所讲的哈，哎，这边先针对一个问题做一个简单回答。因为有法师对戒法研究很深呐，他有就我谈的一个就是我们。受戒得戒啊，在声闻戒里面是谈百事结魔啊，当然有些居士不一定听得懂啊，那没关系。但我昨天应该是昨天有谈到这个在三归的时候得戒啊，那这个在其他地方我也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个会不会跟我们声闻界的百事结盟会不会有一些冲突啊？怕说是不是稍微看抉择一下哈，有什么是不是有什么差异啊？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就是其实在毗尼母经啊，毗尼母经有特别提到，我们为了要我们三皈依啊，三皈依有时为了五戒，为了八戒，乃至到最后啊，乃至为了250戒而皈依啊，所以皈依本身是各种戒的一个核心，这是共同的。那尤其是在毗尼母经里面有特别谈到，早期佛在的时候啊，只要三皈依就受基础戒了。啊，三皈依，重点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后来，佛不但是佛陀，那佛陀跟弟子讲，如果有人要受具足，啊，只要三皈依。所以三皈依是佛在世的时候也都是这样，不但他自己在面对弟子，那包括弟子在面对新出家的也是如此。那后来改变了，后来改变的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有。出家人因为生病啊，都没人照顾，都没人照顾，可能大家也忽略了，因为他没有弟子啊，或是他有弟子，可是弟子之间的师徒关系不是很明确，所以就没有那个怎么样没人照顾，那就走了。那甚至有些人也没人具体教啊，最主要是因为师徒关系也不确定，所以因为这个因缘，再过来就是有人在怀疑啊，这个师到底清不清净啊？我跟他出家受戒到底清不清净啊？等出了家受完戒再怀疑说，那我的戒清不清净啊？哦、啊，这时候就开始怀疑的时候，因这两个主要因缘，所以开始以后我就说，光三皈依。不能叫得戒，但三皈依始终是必要条件，只是光三皈依不能具足条件，要白事结魔就是必须要谈了，就是几番确认了哈，对大家讲，然后几番确认以后大家都认可了，然后好你才得。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自戒的，从一开始活在受戒的时候强调还是三皈依，所以三皈依乃至到后来即便强调白事结盟，三皈依也都是在受戒里面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环节。好，所以我们同时也从自戒缘起也知道说，其实佛陀他要告诉你，就是说你今天得戒啊，你的因缘在哪里，你必须要知道你的师跟你的关系，所以你要懂得去了解这个师跟你的关系，你必须要照顾奉养这个师， 那同时在这个拜师结魔的过程当中，也让你确认你是这个弟子是跟你学，你要教他，你要教他。所以彼此之间的师徒关系在拜师结魔的时候会具体化。那同时因为拜师结魔是在一个团体里面进行的，所以这个师，这个要剃度人嘛，对，这个要接受人，要传授人家戒的，这个人本身清不清净是由大众认可的，所以你也不用再怀疑了，因为我们是经过大家讨论以后才给你戒的啊。所以说这个人具不具足，得戒和尚恰不恰当，其实我们已经都讨论过的，所以在以后就不会有这种疑惑，再不会说师徒关系不明确，然后这种教育的奉养关系不明确，然后同时这个师戒法是清不清净，这个问题也不见了。所以这个拜师结魔是因这个因缘来，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拜师结魔是后来为了让有些可能产生的弊端来加以补助进去的。那原初那受戒体是以三皈依为主，好，所以我们大家知道这个问题。那后来拜师结魔开始以后啊，没有拜师结魔就不叫得戒了，但条件就像我们其他的也谈，你要受五戒的没三皈依，也没三皈不得五戒的了。好，这个三皈都是一个核心的地方，所以其实三皈是一个体。那后来我们在五戒八戒沙弥戒都是在直接念三皈依文的时候在那受戒体，那在声闻界比丘尼这个地方就是以白氏结魔那时候才完成那受戒体，才完成的真正那完成。可是完成，我为什么还在强调在三皈依的时候，那是其实应该若严格来讲是对沙弥对五戒菩萨戒，可是我为什么一直还强调三皈依，因为就好像我要跟你道歉，那我的道歉完不完成是在于啊跟你讲对不起，但实际上真正道歉的核心精神在我有歉意，我这个歉意才是我道歉的主体，那我讲出道歉事情完成。所以我在白氏结魔的时候，佛陀到最后为了顾及到另外的考虑，所以讲出白氏结魔，所以后来白氏结魔等于是真正纳受戒，整个你真正有能力承受戒体的是那一份皈依心。皈依心不是闻，不是光闻，在五戒八戒沙弥戒是闻，但到最后就算不是闻，也是那个心，也是那个想要纳受戒法寻求解脱寻求菩萨道的那一个，不是光嘴巴讲的皈依佛皈依法，是成以心向于三宝的那一份心，还是一个核心，还是核心。到最后透过这个核心有了，透过拜师结魔完成，这时候最后的一个缘拜师结魔记住。所以我们以最后的四相缘来看，那个拜师结魔是最后得戒的最后一个点，最后一个关键。但再怎么看整个戒的形成都还是以你向着这个戒法的清净的这一份信心，这一份好要性的皈依心还是为题的，所以并不妨碍说当我们在纳受戒体的时候，最主要是那一个，我即便是在白世结魔，我也起观想，观想什么戒法的降入我的心里，是，所以还是一种对法的顶戴奉行，那份清净的出离或是菩萨心才成就出来的。所以即便有闻无闻，那个皈依心还是为体。那如果要把四相也讲清楚了，在比丘尼戒的确是在白世结魔的时候才得戒。那这里面文里面讲说，八戒五戒因为功德少，所以因缘少，所以得戒三皈依就可以。那后来比丘尼戒这个因为功德大要众缘，当然皈依是其中一缘，那还要实施清净种种众缘，所以因为他功德大，他解脱力强，那他必须要众多因缘，所以这时候就要加上其他，但加上这个并不减除三皈依，因为三皈依始终都是从头到尾 都是个核心题，都是个核心题，是这样的啊。那让大家了解，所以其实从白氏结魔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道理哈。佛你看他慈悲，同时他因为众生本来自界也是随缘一直在自障碍，因为有这个问题，佛其实也是带一个缘呐、啊，也不是说他不知道，而是说因缘成熟，因缘未成熟，有时候强说众生会不清楚。好，当有这样的一个病比丘没人照顾的时候，佛就为这因缘讲白氏结魔。你作为弟子的人，你的清净界，你的解脱因缘是来自这样的师长，你必须要对这个师长视之为如父，你必须要这样来看待。好，那师长知道说，既然他是由你得这个戒，你就对他必须要有好好教育，因为有些人出了家又威仪不懂，那仪不懂，烦恼都没有人在管理，没有人在教导，这个有师者是师父的责。那同样做弟子的，竟然承受着师长的这种解脱的教义因缘，竟然不知护念师，所以就特别把这个词得戒的关键处放在白氏结魔。那这样一旦用白氏结魔来确定你的戒理清净的时候，同时也确定了教义的关系，彼此互念的关系，也都在这个白氏结魔里面确定下来了。好，那我们就这样，因为这个在其他地方我有类似这样讲法，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个回答。那不过非常谢谢那个法师的慈悲啊，这个提醒这个观念。好，我们接着我们来看那个67页啊，67页我们昨天谈到，66页啊，这个就是说，如果念一佛功德啊，无量无边，亦以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议佛法等无差别，哎，皆胜一如，成最正觉啊。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前面讲说，一佛与诸佛同共法界啊，所以说，若能入这个一行三昧啊，念于一佛，能成就诸佛功德、无量功德都可以哈。啊，悉具无量功德、无量辩才啊，这个在很多地方我们要讲无量功德、无量辩才，这里面其实就是属于那个从以诸多功德，那包括辩才也是如此。那因为辩才是在法相的抉择，那法相的抉择能善分别这些法，同时不会这个法相给互相抵触挂碍，是因为你能了解法的核心共通的一个离体，同时能知道从缘起所现的差别，所以你能既分别诸法的差别，同时又不迷惑于彼此的相互障碍。因为有的人法懂得很多，但法跟法之间会产生汉格冲突，为什么？都自信见了，所以变成说法说这边这样说是这样，你转过另外一边就冲突掉了。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到，有的人因为学得很熟很多，所以只要你问什么问题，大概类似的问题都会答，因为都有经验，但却没想到这个习惯性的回答并不是一正见，而是一标准答案，嘀咕出来了，那这样不行啊，所以变成会这样回答这样回答，可是一细看竟然冲突啊。这样讲说，那这个业能不能消啊？这个业啊，其实是绝对不能消啊。这个报应到的时候，它还会报。那有时候讲说，我们好好消业，我们怎么忏悔就会消。那一下讲不消，一下讲消，前天讲不消，后天讲消，哎，这就问题了哈。嗯，所以为什么能变？因为就是要能掌握这个法性原理。如是入一行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你看，既能知诸佛法界无差别相的这个核心理，同时又能悉具无量功德、无量辩才。所以大家应该要了解这个观念，一定要很熟。说到什么？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经常举例啊，当你的观念、你的身心解放出来的时候，其实你懂得放的时候，其实拿更多。因为我有时候怕说大家空空空，到最后那都没什么功德。不是啊， 我就讲说，我当我的手不再执着一个东西的时候，我的手就可以抓很多东西，抓了用完放下，忘了放下，那现在看了这个东西，啊，我好喜欢，啊，那个我要，啊，那把金金金当熊掉，我也要嘞，我也要放啊，不要，这是我的，啊，不要，那不要你那个你不要拿，因为你就那两只手，你当然只有放才能拿，就是，所以当一个人自由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随取随舍，随取随舍，不是这样，就像镜子，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只要你来我就知道，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你如果我们有时候为了启发众生的好药，你要知道你想要得无量功德，那还必须从这个无相差别这边，法界无差别出来下手，也就是说你彻底的对一切法的执着放得下，你因此才能相应一切诸法的功德，那意义就在这里呢。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心量有的小了，在某些地方产生贪着了，你贪着这个啊，其实无意中啊，你在贪着，你明明很爱他，结果你障碍更多的福报啊。众生不容易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我们的福报就在于那个我能舍住，那你的福报就在那里得。那当我们发觉我们舍到这里已经障碍的时候，啊，福报就到这里化界线，就是这样的现象哈。好，阿难，所闻佛法得念种子辩才智慧。阿难，所闻佛法得念种子辩才智慧，以声闻中虽为最胜，由住啊量数啊，由住量数则有限爱，有意思吧？为什么有量有数有限爱？心有挂碍，所以他能总持什么？因为他听的法都没忘掉，但还是落入有为，落入生灭，所以落入这些东西，所以说他变成有限制，就是人天的智慧啊，可以懂很多，能观察很多，就像我们脑袋里面这个世界再大的电脑都装不下你这些的，虽然我们好像运算的没他那么广，可是实际上绵绵密密所做出来的内心无止境的众多种子啊，再大的电脑都比不上任何一个人，哎，但再怎么样你因为智慧的关系你给他遮起住了。所以说你看到他说就算阿难他在声闻中虽为最胜啊，若得一行三昧诸经法门一一分别皆悉了之，决定无疑。我们不是在了解前面的道理以后，我们对这个道理再不是用迷信了，而是深信了。我们深信，就为什么？所以我之前也谈了，因为我修地藏法门，所以地藏经里面讲说怎么拜，那喝了水以后什么都会记得，那个我都也做过，但是都没记起来。我刚做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我记忆力不好，所以我也随便摆一下在自己房间，弄，然后喝下去，结果好像一样笨。那现在问题就是，我慢慢知道，那个法是没感应，不是，因为你不居住。你看哦，这里若得一行三昧诸经法门一一分别，为什么诸经法门一一分别？因为法的源掌握到了，法的源头掌握到了。就像我前面所讲的，算术会算了，算术的原理会了，那不是都会算？是不是？你不需要去背每一个算术题目，任你来，够卡侪嘛死不了，对不对？我们讲你这里来，你出任何题目，你反正任何加减乘除都可以啊，你不要跟我以微积分就好了啊，你跟我这个加减乘除任何题目我都没问题。为什么？总是诸经法门哪能一一分别皆悉了之，决定无疑。为什么？抓到法源。所以你看这叫种子，所以阿难所闻佛法得念种子，他还没真正的种，它是相对的种子。那真正的种子在哪里？得以法界一相，掌握诸法的共同源头。 实相，所以一切都掌握到。乃至这个掌握又不是实质的那种一个底掌握，因为一旦有一个实质把它掌握，你就绑住了，是那一种智慧的开展，那种离疑挂碍的开展。所以变成说我能知种种法门，但又不会被种种法门所挂碍，是不是？因为这个法门有没有固定？法门随因缘在转啊。这时候我讲定法，定法在哪个场合的时候，那个定法会随因缘一直在转变，一直在转变。我同时能知道定法在不同的因缘所赋予的意义在哪里。定法就它单边因缘的时候，定法是如何？在它跟其他互动的时候，它跟戒法又如何连结？跟慧又如何连结？这中间种种差异，随你起另外一边的观察，另外一边意义就跑出来。所以你随施设另外一个点，这个法的意义就会从这里面产生另外一个点来。所以你的思维就变成一直在开展，那你既能演说众多的法，但有没有被这个法所限制？是没有啊。为什么？因为知道法无定法，怎么办？我就是这个意思。好，昼夜常说智慧辩才终不断绝，怎么断绝？因为你有生有灭才会断绝啊，你有一定的量，讲完，完了嘞，我所有都讲完了，以下时间空着，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讲完，因为他那个法会讲得完，所以他所指的东西是固定的，所以他得的智慧是资料的，是题库的，应用完了以后就完了，所以会管。所以我们昨天晚上有谈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谈问一些问题，我特别有提到那个天台智者大师九旬谈妙，九十天谈了一个妙法莲华经的妙，所以他那讲一部经可能要好久好久，因为光讲一个字就九十天，这个经典那么多字，可能讲完那个这个智者大师说，那么我们今生暂停啊，下一回开课再下辈子，因为光一个字就九十天，你真的要光那一个经题妙华莲华经讲完就恐怕很久了，那就开始一个个解释，所以可能讲到最后说我们下回分享，哪时候？下辈子，因为这辈子没办法。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妙字讲出九十天来，那个智慧的通达，你说有没有可能？因为法法相因相异，衍生出来的这种结构，当我施设一个词，就是第一个比出来，那你看这个说法还要智慧，它能由一个字衍生九旬的内容之外，还能将这个法完全又收拾在一个妙字。像我们讲到这，我经常会讲说，那我讲到哪里去了？因为想忘了，太多了，一下搞不来。可是人家那个大德的智慧啊，一讲出去，收放自如，因缘如何生，如何灭，看清楚，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看，中夜常说智慧辩才，终不断绝。若以阿难多闻辩才，百千等分不及其意。所以你羡慕阿难，然后很简单修一行三昧，这时候你就跟他阿难，我觉得你好像还要努力哦，这时候就很狂妄了，见到阿难还要大声叫，本来是很崇拜，到最后就讲阿难你努力不够啊，你要跟我学哦，但我们现在不好意思讲这种话，对阿难说，昨天的事都还忘了，你还跟我讲这句话，好，这个就是若以阿难多闻辩才，百千等分不及其意。菩萨摩诃萨应作十念：我当云何待得一行三昧？不可思议功德无量名称啊！哦，无量名称就是无量功德相，就名称嘛，对不对？有名称就是有所指，就是众多功德。我如何修得一行三昧的这样的不可思议功德无量名称呢？因为一行三昧还有众多名称，其实其他三昧有没有根本分别？ 起的相不同，就转成一个叫慈心三昧，一个是什么三昧，一个三昧。所以你看，佛同一法界，但众多佛名不同，是同一三昧能衍生众多三昧。那你说是不是都一样体一样，但因为起的因缘不同，起的用所对机不同，所生因缘不同。就像我们还之前谈的那个浪还一样，但因缘风所起不同，浪不一样啊。但浪虽不一样，体一样，所以善一得根本上面成就一切上面。好，我言摩诃菩萨摩诃萨，当念一行三昧，常勤精进而不懈怠。如是次第渐渐修学，则能得入一行三昧，不可思议功德作证啊！你常勤精进而不懈怠。那当然，我们现在听完了啊，我知道要常勤精进而不懈怠，那就做啊，啊！所以我经常在想，我们现在有时候太拘泥一个眼啊。应该怎么说，形式的修学多，但实质的东西比较少。其实形式的修学要不要，要，尤其是初学要有一个形式的修学，固定的功课，就算你很懒惰，就不是很懒惰，就是你觉得还不需要，不需要还是需要，因为你的心还很野，比较忙。但往往在形式的时候，我们又忽略了本质，所以我们就讲说，时间到了你就这样修，但我们很少去问你怎么修。所以其实以及在生活上的很多规矩举举在谈，我们其实应该提醒，此刻你怎么动念头啊？好，你当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在看这个事情，你在听这个法的时候，请问你怎么动念头啊？好，你没有安住我们现在所听闻法的这个法则，你有没有守住啊？好，当你在打坐的时候，我也常举那个王阳明那个例子啊，因为王阳明看到一个出家人住在那里三年了，眼睛没睁开啊，话也都不讲，够不够厉害？厉害，我们都做不到。但王阳明这个很高干，他说你整天在那里讲，整天在那里看，你不如回家。他直接就叫他回去。那一个人啊，他也不是这样，他说你整天看整天想，他直接看你根本只是守住外壳，没有内心。好，后来那个他说你是不是怀念想你家人，他说是，那这是人之常情啊，你应该去面对你这个自然天性的亲情啊。他说啊，一觉梦醒就回去了。这可见没有正见，没有正见才会出这个问题。所以同时我就举一个例子，像那个一个沙弥，他一个小孩子，他是在苦木边长大的，因为他母亲是被人家杀害，他是在棺材里面这样活出来的，所以他所看的都是那种无常相。所以佛问他说某某人啊，你家在哪里，他就跟佛，就像文殊菩萨这些童子都是直有话直说的哦，因为他不知道跟你那种讲客气话，他说世间无常，为何世尊跟我讲我家在哪里？马上比丘，这都超不按年龄限制，直接当比丘，直接跳跃，没多久阿罗汉，小痞子哦，还在打电动玩具的哦，阿罗汉，为什么？他的心智已经能体会无常，所以跟年龄没关了。我说要是王阳明碰到这个小孩子，大概王阳明也住下去了，所以他王阳明业障稍微重一点。看到这一位有心修学，但观念他其实也有很心有心修学，不管怎么守住三年不容易吧，但毕竟不了解佛法，所以他内心守不住，他从外想要压制烦恼，但不能从内去消化烦恼，所以到最后他还被人家这么一个外援一引动，他就退失的道心，很可惜啊。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在随时当中善知识，同行善知识，教授善知识，平常就在你那么稍微听一下，我没走啊，不是，我不是叫你说不要走，我是叫你心稍微听一下，不 为什么？因为我看你眼光外露，你的眼神外露。为什么眼神外露？心攀云已经了，整个随境而转的心嘟嘟嘟嘟一直跑。你是不是稍微听一下？哎，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叫你不要动在那，站在路中间不要动。我的意思就是说，稍微摄心一下，守住你的念头。那像这样的修学，从以四项的仪式的修学之外，还有平常日常身心的守护，这个是修行啊，是不是？啊，这个次第渐渐修学，则得啊入一行三昧，不可思议功德作证。除谤正法，不信啊，不信恶业重啊，恶业重罪障者所不能入。尤其最严重的是谤正法，为什么？那你不，你又靠这一部车，又否定这一部车，那你怎么打？你修了就是这个法，然后你又怀疑这个法，不信诽谤，你当然就没办法修了啊！所以最主要是我们叫恶业重罪障者，其实真正的在我们在佛法谈的是什么？那个本身极为愚痴。不能生信受法啊！你像你看到殃及摩罗那种罪那么重的人，可是你看他一时跌倒罪很重，那个杀999人的那个罪多重啊！但只要他醒悟，所以他具有这种力根。所以一时你看，像我常也举那个谁，南哪个的摩登学理。摩登前女那么那样的爱阿难，因为他们几百次为夫妻，可是当佛陀一句话就跟他引导说，你爱阿难哪里啊？他说爱眼睛啊，那眼睛就是这样啊，那眼睛不可爱啊，鼻子嘞，一直在那讲完正果。前一刻是那么烦恼重，下一刻是阿难，比阿难还厉害，阿难还没有。所以我就上面说，被爱的都还没有正果，那爱人的正果，那我刚刚呢？我们在佛门就经常有这些事，所以重点不在于你眼前看的烦恼，而是在于你的那种睿智，那个睿智，那个能欢喜信受三宝的心，那个能信受法升起其欢喜好药，这次的人一定是久远劫已修，而且福报具足的人才会这样。所以一定要从这点去看，那否则的话，信都不信还诽谤，啊，那没办法，那个连你要修的法都否定了，就没办法。可见，假如我们信受这个法，同时再看看我们现在谈论佛法的人，你要知道，很多人犯了多重的罪，什么多重的罪？坏人善人，让人对圣身法生怀疑，是不是？这罪过才大呢，因为那是成佛根本。所以就算你有众多善，都抵不过这个根本恶。所以你看呢，谤正法很麻烦。故事文殊师利，譬如有人得摩尼珠，是其珠啊珠师，珠师答言：“此是无价真摩尼宝，即求师言，为我自摩，勿施光色。”珠师自以随其摩时，珠色光明，映彻表里。啊，就是说我得到法了，然后我说你帮我摩，当然在修行来讲是自己摩，但世间法当然我们不会磨，我们是叫别人磨。好，那这个珠师其实这个磨珠的师其实就是你的道心吧，你的道心磨你已得的法啊。所以像前面所讲的说，当念一行三昧，常勤精进而不懈怠，如是次第渐渐修学，其实就是怎么样磨珠，磨那个你已得的珠啊。那诸色光明映彻表里，整个都显现出来。所以你看，识货人不多，哎，那我有时候在谈说，比如说我们今天在佛门里面修学， 我们起心动念以何为重，大概可以看出你对佛法了解多少。我们讲说要脱俗，脱俗不是装的衣服和那个什么穿的怎么样的，那叫脱俗，那还是俗。那比较俗的有品味，其实也没怎么啊，就是反正俗来俗去，反正就是俗嘛。因为你爱俗，就是说无法脱俗。所以当我们所见的、所思维、所爱护的、所重的都是俗的话，可见你的心未出俗，未离俗，应该这样，是不是？所以所重的是什么？所以难讲这个好不好？不过反正可以啊，没关系，因为这是一个例子，不过引以为戒啊，我们不要免，所以我也不谈谁。我们本来有一个道场，那个道场很破旧的啊，那个早期那个很破旧啊，大概很多人都不想去，都不想去。但现在一整修完了以后啊，很多人都想去，因为那个地方啊，就觉得比较一种那种很宁静的到位啊。但当我在接的时候，有人就跟我们讲，其实那是一个破旧，一般不会接的，只是那个我们去那边会觉得那个地方很奇怪，就是你进去心会想静下来，就去那边就想要静下来。可是有一个跟这个道场有渊源的人讲说，那不你是缺道场了，你怎么那么爱接道场，接这个道场能用吗？第一个，这个道场跟你是有渊源，跟我没渊源。照理讲，这个道场的守护责任在你，不在我。是再过来，不管这些事实关系，你看不到这个道场里面的味道。你重视的是那一种外面的那个富丽堂皇，而不是那一个能让你安住修学的道位。所以这时候，我们当然这也是一种分别心啊。但有时候就让我们觉得说，我们不是在于我们批评我们怎么样，而是说你今天你的重点抉择的点在哪里。那所以说相对来讲，如果以这个例子来转向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平常起心动念所在乎的所谓的佛教事业是那种外向的东西，而不是从内在的真实功德去用心的话，又是俗汉一个啊，就有何意义呢？所以当我们以这个为例的时候，这个为借鉴，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到底这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所以这一条修行路终究会走得很孤寂哦，啊，你必须要走得顶得起来啊，因为要跟你讲话的人不多哦，啊，甚至你做得好，甚至你旁边很多人在赞叹你，随你而行，你要知道啊，终究修行还是你自己哦，因为守护心都是你自己啊，他不会进你的心帮你保护你的心啊，所有保护你的心修行都是你自己啊，所以走出来一必须要对法升起十足的信心，你才能不动不摇。如果你一开始就有那种寻求那种依赖的种种心，你到最后会惶恐不安哦。为什么？因为它会无常掉，它会变化掉，你还是守在你自己那种对道念的，而且知道终究众生轮回的根源在哪里，解脱的根源在哪里，你信受这个法，你能走得长远，即使是这样啊，哎，所以你走到哪里容易随遇而安。还是一句那个常讲的话，一波千家欢，孤身万里游。那也不用有空没空出去游啦，他的万里就是什么十年有，你就要想说，我这样啊，那一定要万里吗？我最近走到五千了，还有剩下五千，不知道几年才能走完。那碰到你这么笨的，我也没办法。好，再过来，文殊师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行啊，修学一行三昧，不可思议功德，无量名称，随修学时，诸知诸法相明达无碍。功德增长，亦复如是啊！ 就是说，你开始在修一行上面啊，不可思议功德无量名称，随修学时诸法啊，知诸法名相啊，诸法相啊，明达无碍。他在你修学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子。我要讲说，其实根性够的人，因缘具足，数世修学的人，他会体会得很快。但其他的呢，当我开始随分相似都还不正式位，都有一分一分功能。为什么？简单来讲，我们经常就说坏的少一分，我在好的这边多用一分心，其实在坏的那一边就少用一分心，是不是？其实一加一减是两倍啊，是不是？所以就算你现在不是直接侮辱，你试着揣摩，这个揣摩其实就有助于你开始远离你那种以前不断滋生、重重复复的不断增长的颠倒性。所以不要以为没功德，是你不够串习，你不够无间，你不够殷重。试看看，你投入看看。所以有时候我也想到，不要用一种很悲壮的想法，你只要用一个很赤子之心去了解佛法，然后给你一段时间，也不用把你约束得很紧，但你有心去慢慢去熟悉它。对，你知道我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英雄，我们不可能一蹴即成，但我们有心者，我们了解，我们不是那么精进的人，但我不能让我没机会，所以你应该给自己一点空间时间，用最自然没挂碍的心。我有空今天早上起来啊，我不一定要睡得很起得很早，弄得我平常就是我是真的达到睡得很少，我整天都迷糊。大爷也就看你的量吧，因为显然我们这种根性都比较差一点。好，不管。强调的是那个对法的欢喜，你用一个非常柔软、非常欢喜的心，然后在你的行住中当中保持那种赤子的欢喜心去运用它，你试看看，你会越来越高智哟。那修学的人会越来越自知心，那种因为那种所有世间歌腾的东西慢慢不要了。你会有一种对法的喜悦啊，那这个慢慢温润饱了以后，好，开始在具体的进行磨看看，领领直视啊，面对人啊，面对烦恼啊，你再试看看你会不会熬得过啊。那在熬过的时候，就像那个那个易经啊，祸药在渊，潜龙勿用不敢动啊，后来我要出来透一下，不行了，过失很多，然后再潜下去，然后醒思，细地落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然后有时候又跑出外面坐一坐，还是不行啊，烦恼很多，执着很多，然后再下来再摸摸，然后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一下行，一下止，一下行，一下止，到最后才归拢在天，不是吗？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他也要磨啊，他在当我现在必须要磨一个因缘要出来你做事的时候，你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念念细地落地，早晚都在谨慎，就是这样啊。是，那在潜能误用的时候没事啊，在底下玩啊，那没人管你，那你也慢慢酝酿你的思量，到最后终究要出来捶打，对不对？在炉里面烤久了，以后出来还是要捶啊，不然烤到剑拿出来剩剑柄，那我想其他都融掉了，融在里面，应该出来捶啊，捶一捶，发觉哦又太硬了，进去再烤，捶烤捶烤，这样，那种宝剑就出来了。好，文殊师利，譬如日轮光啊，光明啊，日轮光明遍满啊，无有减相。若得一行三昧，悉能具足一切功德，无有缺少，亦复如是照明佛法，如日轮光。 那这个日轮光明啊遍满无有显象，为什么？还是一样的原理。你现在能知道这个都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赞叹词，而是道理如是。为什么？你掌握到源头。所以这个源头有了以后，当我们现在还模糊还陌生，可是当你一分一分靠近的时候，从这里所显的那个自在跟解脱的一切功德，就从这里一直开展一直开展一直放大。那这个，所以修学佛法上又菩萨道进未来境，一想到就腿软了。不会啦，这中间就慢慢功德一直出来了，究竟圆满是很长久。那可能真正在修的人也不考虑这个啦，就修啦。好，但在我们修的过程当中，随着你几分更真实的心投入的时候，你自受用是纷纷一直显啊，是不是说中间一路很辛苦很辛苦走到成佛中间啊，弄不家伙捆哇那我哪动一条三大二圣集结我们的三点无疑，不是啦，从你开始修的过程都在受用这个菩萨法的加持的，他就一直在受用了，他就随分也开始超越这个三界，是的啊。文殊师利，我所说法皆是一位离位，一位什么位？离位、解脱位、极灭位，都是一位。是什么位？离位、解脱位、极灭位啊！它是把它顿开了，其实也可以了。当然都是一位，但其实这个一位，你可以把它连着就讲说，就是一位就是离位、解脱位、极灭位。所以当有人讲说：“哎呀，你说的法大概就同样都是这样。”嗯，还好，守住原则。因为讲来讲去都不一样就乱了，你注意，你可以讲得很方便，但终究收摄的点一定是要离位、解脱位、起灭位，不然你走到哪里啊？你就变成爱滋味，哎呀真麻烦的，这就弄你的这个，这只是踩台架，不是？那你不能，你应该要是离位、解脱位，不要爱滋味，那爱滋味就麻烦了。好，若善男子善女人得是一行三昧者，其所演说亦是一位离位解脱位极灭位随顺正法无错谬相，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越心修，你又发现就是一种一下子又到了，你会发现正法本身让你非常欢喜，就是说我今天再也不用求其辛苦的这样寻寻觅觅一一累积，我竟然找到了一个最根源的法，而以此法获得一切法的源头，这就是般若的意思啊！般若就是从这个源头，所以不劳你太多辛苦，而且就是那一句话，你不用再众里寻他千百度，即使就在你灯火阑珊处，你只要在这里担得起来，一切所寻所觅的东西当下具足。你看一听到这个就欢喜，而且你发觉你对，因为你随顺正法无错谬相，所以你自己从此衍生的一切法也都是一位离位解脱位极灭位，为什么？相应法随顺正法，因为正法是什么？离一切位，是解脱位，是极灭位，是。好，再过来，你是还没的哈。嗯，好，文殊师利，若菩萨摩诃萨得是一行三昧，皆悉满足自住道之法啊，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那个住道法，因为一切法都究竟极灭，那什么住道法？就是方便法、施舍法。那什么方便法、施舍法？就是会具有实性，但应缘而成为住道。所以住道法在哪里？你发觉本来你有所抉择，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我们发觉我们的善巧开始开展了啊，这个法绕一绕，就算你认为说八竿子都打不在一块的，竟然可以让你收拾进来，是不是？你认为修行好像一定要顺着顺境，一定要顺着佛法，没想到竟然用着外道法，用着其他法，好像照样把你推上去。为什么？ 你的因缘在此得成就，所以我不必然限定依什么法，我会因为我打开心胸看你的因缘，我的心自然升起智慧，知道你可以随顺这个因缘，随顺那个因缘，随顺这个因缘而得成就，所以满足自道之法。而且发觉这个法的啊，这个我们念的那个法法相因，法法相应，法法相类，法法相论的这个智慧，你也有了以后，很多法都能第一个不离本质，不会随法流出去迷失掉。每个法能抓起本源，却也能灵活的相互自用，以满足自道自法啊，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那我们休息一下。Thank you.